那今天呢，我们会进入到这个耶稣的神迹的第二个。我们在上个星期的时候讲到耶稣把水变成酒，那这是一个质变，那它不是一个量变。那从这个水变成酒，它是一个本质的一个变化。那在那一场原来充满欢乐的这个婚宴上，突然出现了所有人都措手不及的一个情况，所有人都没有准备好去面对这个情况。那所以突然之间就碰到生命里面非常大的一个窘境跟困境，就是不知道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解决。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那一场婚宴上有耶稣基督在。所以呢，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将这个问题带到耶稣面前，带到耶稣面前，然后去告诉耶稣说他们的酒用尽了。这是圣经里面所有神迹能够发生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人将他们生命里面所遇到的困境带到耶稣面前，而不是抓在自己手里面。那如果这些人将这个问题抓在自己手里面，所有这些神迹都不会发生，因为这些人从本质上来说都只是有血有肉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再用他们怎么样有能力，再有能力，他们所解决问题的方式仍然是人的方式，而不是神的方式。那如果是以人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就不能够把它称作是神迹，这里面也不会有神的能力充分的可以彰显出来。所以所有这些神迹之所以能够发生，之所以被记载下来，是因为这些人都懂得，都明白，都知道把困境把难处带到耶稣面前，告诉耶稣说他们的酒用尽了。而耶稣在这个时候就把这个问题拿过来放在自己手上，而所有这些问题放在耶稣手上的时候就不再是难题，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不是跟我们一样有限制的人。所以当那几千个人没有饭吃的时候，那门徒们来到耶稣面前说他们没有吃的，他们没有吃的。那耶稣问他们说我们有什么？那门徒说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那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拿过来给我，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五饼二鱼是困境，就是说这几千人在当时的时候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困境，这么多人只有这么一点东西，所以五饼二鱼在经过耶稣手之前是困境的代名词，但是在放在耶稣手上之后就变成丰富的代名词。我们今天所有人，所有基督徒在讲到五饼二鱼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说缺乏贫穷不够，我们不会的。我们在想到五饼二鱼的时候，你今天充满在你脑子里的一定是丰富，一定是多，一定是充充满满。但是问题是，当这个现象刚刚发生的时候，当五饼二鱼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它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因为几千人需要吃饭，而他们手上只有五饼二鱼。而这变化会发生，是因为耶稣说拿过来给我。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其实希望每一个他自己的儿女在自己人生当中学会来到他的面前去求问他，去求告他，去寻求他的帮助。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耶稣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去鼓励门徒祷告，去教导门徒祷告，去邀请门徒祷告的原因。耶稣是要告诉所有这些门徒们说，上帝不怕我们去寻求他的帮助，上帝乐意用他的能力来帮助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信心的原因， 因为可能罪的这个原因，我们跟神之间有着一些鸿沟，有着一些阻隔，我们宁愿去求人，我们不愿意去求神。那所以在这些神迹里面，其实也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需要去告诉他我的生命里面面对怎么样的困境。不要觉得困难再大，不要觉得困难很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困难可以大过神的能力。我们必须记得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一样困难大过神的能力。那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二个神迹呢，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那在这个神迹里面呢，出现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是一个长大麻风的。圣经里面说，我们如果去看这一段圣经哈，你会发现我们需要去先去找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说，当耶稣马太福音第八章的时候，是耶稣把这个登山的这个宝训已经讲完了，所以这群人已经听过虚心的人有福了，哀恸的人有福了，也听到说不要动这个淫念，也不要去这个心怀这个仇恨。那所以当时的时候呢，有很多人跟着他啊，这是第一个，就是当时在耶稣身边有很多人去跟随他，有很多人去拥挤他，有很多人愿意去听他的话，愿意去听他的这个教导，愿意去听他要跟他们去讲什么。但是呢，在这一群跟着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啊，这个人不是来跟的，这个人是来干嘛的呢？是来拜的啊，这个姿态是不一样的啊，姿态是不一样。那这一群跟着他的人，在内心里面可能觉得说，我今天跟的是一位老师，我今天跟的是一位夫子，我今天跟的是一位能够教导我知识，能够教导我不同的见解，能够让我对圣经有更多明白的这样的一位先生啊。所以他们围绕着耶稣的时候，他们的姿态是跟。但是这个长大麻风的呢，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的姿态不是像那群人一样，他所渴望从耶稣身上得到的是不一样的。他并不是仅仅要来听他要讲什么，他也并不仅仅是说我要来寻求知识上的这样的一个收获，不是。他来是要得医治，是要得洁净的。而他之所以能够来到耶稣面前去拜他，去提这个要求，那也说明说他对于耶稣的定位与这一群跟着耶稣的人的定位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一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称呼是不同的。他拜下来，然后对耶稣说，他说主啊，这个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非常少用的一个称呼。那不是我们平常，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不会随便说这样的话了，对吧？我们今天到外面，我们可以说老板，这是我的经理啊，这是我的先生，这是我的太太。虽然很多人说自己是妻管严，但是他也不会去介绍别人，向别人介绍他的妻子的时候说这是我的主人，你不会去这样去介绍主人。就等于说，主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就是向着上帝、向着神所有的一个称呼，还不单单是一个从属的关系，是只有神才配有的这个称呼。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对耶稣的称呼说主。然后他说你如果肯 你如果肯，这个你如果肯说，他不怀疑耶稣有没有这个能力，他不怀疑耶稣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医治他的大麻风，他说我相信你一定有，但是呢要看你什么，你肯不肯。就好像你去跟别人借钱的时候说，哦，你借我100万，你向一个人去借100万的时候，是因为你相信说他有这个100万，你不会去找一个只有1块钱10块钱的人去借100万，因为你觉得说这个不是说他肯不肯的问题，而是他能不能的问题。所以他说我相信你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不在于说你能不能，我的问题不在于你能不能，而在于说你肯不肯。你如果肯，所以中文就翻译说，你如果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所以我们不要去小看这么小小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里面信息量其实是非常大的。他来到耶稣面前，他跪下来，他去拜，他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说什么呢？经上说耶稣伸手去摸他，大家注意哈，摸不是必须的。耶稣如果要让这个人得医治，耶稣可以不用去摸他。这个动作在上帝的能力当中并不是必须要做的一种，就是说不是说你摸到了你这个大麻风才能够得洁净。那因为在其他的这个神迹里面，你不需要任何的肢体的接触，上帝的话是有他的能力的，他并不需要说我来到你的面前，我需要碰到你做了什么事情你才能够去做，就好像那个百夫长的仆人病了一样啊，仆人病了一样。那百夫长对耶稣说，他说这个先生，他说你不用到我家里面去的，因为你说什么这件事情必定在我的家里面就成就了。就算是隔着相当大的一个空间，那个百夫长说没有问题，我相信你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摸对于这个神迹来说并不是必须的，但是耶稣摸他，耶稣伸手摸他，是耶稣自己主动伸手去摸他。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我肯你洁净了来看，来讲耶稣的这第二个神迹。为什么说这个摸他在这件事情上会有他特别的地方？因为大麻风这个病我们需要对他有一些了解。孔子有72个弟子，当中有一个呢是长大麻风的。孔子在听到这个弟子长大麻风的时候呢，他去看这个弟子，但是他在门口没有进去没有进去。那他的弟子呢在房子里面，那孔子呢在房子的外面。那孔子隔着这个、可能是窗户，隔着这个窗户呢看到这个弟子脸上的这个身上的这个症状。然后孔子就说，他说真可惜，他说你命不久矣，就走了。为什么呢？因为大麻风是不能够接触的是不能够接触的。那所以换句话来说，就长大麻风的人是需要去隔离的是需要隔离的，是需要跟人群要隔开一段的距离的。那所以我们可以先对大麻风有一个了解。我们说可怕的这个大麻风大麻风在人类历史上其实是存在的很久的。那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上呢， 有过不同的这个称呼啊，有叫做 lead 啊啊 lead， 有叫做 light 啊，有叫做风的啊，那这个是另外的一个词，这也读成 lead 哈、啊。那这个晋朝的时候呢，就叫做麻风啊。那个唐朝的时候呢，把它称作这个大风。那到了宋朝的时候呢，就最后把它定义成这个麻风啊，麻风。所以我们现在在中文里面用的这个麻风，是用宋朝的这个说法。那这种病是一种传染病啊，所以你要么就是把一个活着的人呢，把他给活埋啊，那或者呢就烧了，或者就把他给这个淹死啊。那如果说你不要这样做的话呢，那你就要把这个病人呢从你的这个社区里面要赶出去啊。但是在从你的社区里面赶出去之前呢，在赶之前呢，提前把这个丧礼把它给办了啊，因为还是有亲人的嘛啊，亲人，那也就是说，从此以后这个人离开这个社群之后，他就不能够再回来了啊，不能够再回来。你在外面无论是老病死啊，那跟这个社群跟你的家里人就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就等于说你是一个活着的死人，你是一个虽然还活着但是已经在人群里面判定死亡的人，你连那个丧礼都已经办过了啊，都已经办过了。我们如果哪一天你死在荒郊野外，我们不可能再给你办任何的仪式跟礼节。那你进到荒山里面去去住，那你到荒山里面去住的时候呢，因为有时候还是有人会经过这片的土地，那所以如果你在荒山里面住，你是麻风病人呢，你就需要提前去，你走到哪里就要去提前去预告说你来了啊，你提前预告你来，你要边走这个边摇铃啊，边走边摇铃，去告诉人家说我是麻风病人，我来了啊，你要赶紧去赶紧这个离开，赶紧离开。所以这种疾病呢，不单单是身体上的问题啊，而且会造成你在内心在心灵里面会有很多的。随着这病痛而来的这个打击，就是你所有的亲情，你所有的友情，你所有的社交活动全部都消失，全部都没有啊。你活在人群，你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你已经全然被这个世界所拒绝啊。所以这是不单单是身体，而且是在心灵上都会有蛮大的这个打击的。那它有几个特点。那第一呢，麻风病它不是一种表面上的一种皮肤病，它并不是说我的皮肤的表层有怎么样的一些病菌啊，然后引发这样的一个症状。我原来想给大家看一些麻风病的这些照片，但是觉得说可能不太适合，因为不是不好看啊，因为不好看，所以呢。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自己回去搜一下哈。那它不是一个表面的一个症状，虽然它表现在这个皮肤上，但是它其实这个病是在它的血液里面。那有一种特别的这种病菌叫做麻风杆菌啊，它是在血液里面的，它在血液里面的。所以它并不是说我把外面的某一层皮把它给切掉。或者把这个病患处怎么样做特殊的这个处理，那这个麻风病就能够得到医治，不是的。所以它必须是从内在去医治它，而不是从外在去这个医治它。你怎么样去外在，怎么样去涂药膏啊，怎么样去绑这个绷带，怎么样去做外敷的这个处理都是没有用的啊，除非你把血液里面的那个麻风杆菌 把它给控制住啊，或者把它给杀死掉，那这个麻风病呢啊，才能够这个得到医治，或者这个病情才能够得到控制啊。所以它并不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疾病，很多人把它理解为说是皮肤病，不是，它其实是一种血液病，但它反映出来是反映到你的外面的这个皮肤上。那第二，那麻风病呢，只会恶化，不会自然好转，所以它没有这个自然恢复的这个概率跟它的可能性去存在。所以麻风病呢，这麻风杆菌到了一定的地步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对于你外在的这皮肤呢，你会失去感觉。所以很多麻风病人他到最后的时候，这个身体肢体会有这些损伤，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个冷啊、热呀、烫啊、痛啊这些感觉都没有，因为皮肤溃烂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等于所有的这些神经末梢全部都烂掉了啊，全部都烂掉了，你已经没有感觉，你就是把手放在那个火上烧你自己也没有这感觉，因为这个已经麻木掉了，已经完全麻木掉，所以它很容易呢就会受这个不可逆的这个伤害。大家不要觉得说痛是不好的，其实疼痛人的这种疼痛感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一个防御的机制啊，你在碰到这个疼痛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有一个反应告诉你说这是危险的，你要远离它啊，你要远离它。一个人如果失去疼痛感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避免去预防，或者说在碰到危险的时候你可以及时的去反应。所以麻风病它只会恶化，它不会自然的这个好转它从有这个麻风杆菌等到有一天发病出来的时候，从开始皮肤有这个溃烂到这个到后期的时候，很多人这个手指头脚趾头全部都烂掉了，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它没有办法再回到说自然再恢复到这个从前，这个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它只会越来越对你的伤害只会越来越大啊，它不会这个走逆向的这个发展，那在医学上叫做不可逆啊，就好像我们今天讲说这个老年痴呆症啊，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比较文明的说法应该不叫老年痴呆，因为痴呆这个词不太好听，应该叫什么失智症对，失智症就是什么，就是不可逆的不可逆我们平常说我碰到什么样的情况，我有这个肺炎我吃这个抗生素这个炎症可以消除但这些老年这个失智症呢，就等于说你现在的所有的药物，其实因为我们在 LA 有一个教友是在 UCLA 当这个教授的，那他是专门研究这个失智症的，他说目前情况下其实所有的药物，所有跟失智症有关系的药物都是安慰剂，没有任何一个药物是真正对这个症状有任何的作用的没有，他说没有他是专家来的，他说这个没有他说这个症状是不可逆的你不可能说我现在这个失智到30%，我经过这药物治疗的时候能够回到20%不可能。他说现在所有医学家的目标也就是能够让他说停止或者放慢这个速度你想说他回来恢复那不可能。麻风病就是这样的一种病，就是说他不会说我这个怎么样，这个病情可以重新再回转变好，那它只会恶化。那第三这麻风病是会传染的通过什么呢？通过唾沫所以呢跟麻风病人的这个亲密接触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那像耶稣伸手去摸他那更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有了这个麻风病之后，那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要离开这个人群离开人群第四第四就是说外表麻木但是内心呢
痛苦。
嗯，你可以去想象一下一个人，一个原来生活在社群里面的人，而有一天因为某一个疾病，然后被这个人群踢出去，然后他每天要自己拿着这个铃铛，不停地去向身边的人去宣告说，你们要离开我，我是麻风病人，你们要离开我，我是麻风病人啊，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一件事情。所以麻风病人最大的痛苦有时候可能不是在外面的，而是在里面的。那他这个外身体的这个痛感呢，因为这个麻风病呢一天天在消失，所以你看麻风病的时候你看不到他们有多痛苦。我们看到他皮肤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他一定很痛，他一定很难过，他一定会觉得很煎熬。不，没有的，因为他在这种状况里面他的感觉是没有的。你看到他皮肤溃烂，指头这溃烂，那你觉得说他会很痛，但他对他来说他不是。那他最大痛苦在哪里呢？他最大痛苦其实在他的内心里面啊，内心里面。那这种无能为力，这种眼睁睁看着病情恶化这种状况，是他自己内心里面最痛苦的一个症状。那所以这是麻风病的这个症状。圣经里面我们经常会将麻风病跟一样东西把它连在一起，是什么呢？是罪。我们经常会将麻风病跟罪连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罪与麻风病有很多很相像的地方。第一，罪不是表面现象。那虽然所有的这个罪行到最后都是以某一种姿态、某一种形式出现的，但是根源其实不在表面上。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耶稣说，当你看见一个妇人动了淫念的时候，那这个罪行已经什么？已经开始了。因为到有一天当你有所行动的时候，这个根源不是，根源是在于你在那一瞬间你所动的这个念头，也就是你的生命里面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心思，有这样的一个意念。这意念这心思就像一个种子，或者是就像某一个病菌，或者就像这个麻风杆菌一样，它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就像麻风杆菌进到你的血液里面一样。那当它有一天在不断的自我复制，在不断的这一个不断的这个蔓延，不断的去扩散的时候，那有一天这个病症爆发出来，它会变成行动。圣经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卫在王宫里面看见拔示巴在那里沐浴。那他有一个念头啊，他有一个念头，他说，哦，这个女的很漂亮啊，我要把她接到我家里面来。那这就是一个念头啊，这个念头在内心里面你可以去把它消除，你可以把它说，哦，我这个念头不对，我要去，我不能去这样做。那但是如果这念头要是没有这个消除，它继续存在在你的内心当中的话，那它会蔓延，它会长大，它会扩散，那到有一天的时候就变成你自己都不可控的。那我们不要觉得说大卫在当时是可控的，大卫在当时当这个欲望，当这个念头，当这个心思大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他自己是不可控的，他没有想过说事情要发展到怎么样的地步，我要去做怎么样的一件事情，这个完全不在大卫的预料当中。事情到了那一个时候，当整个的欲望爆发出来的时候，这事情已经是完全是属于一种失控的一种状态，就是这个病症已经爆发了，这个疾病已经在开始蔓延了。所以你会发现说，大卫从想要情欲上的满足，到开始去杀人，那这是一个病情恶化的一个过程啊，这是一个病情恶化的一个过程。那 这个八十八被他接到这个王宫里面，这个又出现另外的一样事情，就是他怀了孕。那他怀了孕之后，大卫又想要去遮盖他，这事情就遮盖不了啊，又遮盖不了。那大卫只能够想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个八十八的妻，八十八的丈夫给这个杀啊，把他给杀掉啊。这是大卫在当时的时候想。大卫在当时的时候甚至就没有一个念头说，哦，我回到我来到乌利亚的面前，我来向乌利亚这个认罪啊，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回头，我希望可以得到他的谅解。大卫连这个念头都没有。所以你会发现说，罪就像大麻风一样，它倘若在你的人生当中，在你的生命里面扎下根来的话，它只会疯狂的生长，它不会自然的枯萎。这是我们在自己人性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的一个事实。那打比方来说，一件小小的事情，一个小小的不诚实，一定会引发更大的不诚实啊。你去学校里面去请假啊，这个老师问你说你为什么请假，你说哦，这个我妈妈病了。那比如说你有一个这个理由，有一个这个借口。然后呢到第二天老师问你说，哎，你妈妈怎么样啊，这个谎话能不能停止呢？停不了。你发现说我妈妈还不错啊，情况还好。然后再人家再问你呢啊，人家过几天再问你说，哦，我去看一下你妈妈啊，你说她挺好的，现在不需要不需要看。很多人会讲说，讲谎话很考验人的记忆力。讲谎话是真的很考验人的记忆力，讲真话不考验记忆力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事情怎样就是怎样，你就照着直着说就好了。可是谎话呢，你得要充分去运用你的良好的这个记忆，因为你讲的每一句谎话你都得记得，哦，我跟张红是这样讲的，哦，我跟 Alice 是这样讲的，我跟这个 Lin 又是这样讲的，这三个版本我都得记住，不然的话讲串了那就不好意思了啊。所以它是会蔓延的啊，它是会蔓延，它是像滚雪球一样，只会越滚越大，不会越滚越不会越滚越小的。那第三啊，它会传染。会传染这件事情呢，在创世纪里面说得很清楚啊，从人类的第一代到第二代，你就可以看见说这个病是这个罪的罪行、罪性、罪心啊，都是一个在传染的一个过程。那亚当跟夏娃当时所犯的罪是吃一个果子，但是到了该隐跟亚伯的时候，就开始是一条这个人命，而且是兄弟之间的这种骨肉的相残。哪怕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你去看也是一样，罪是会传染的。当某一件事情成为大家都去做的一件事情，或者说当你看到某种罪在人群当中被讨论的时候，那它是有它的自己的蔓延性跟它的扩散性的啊。那很多人会讨论一个问题说，哦，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暴力的这个镜头啊，或者说很多破案的电视剧里面有很多的破案的这个情节，很多人说，哦，我们需要去注意。为什么呢？说那因为你人看了之后，你突然就觉得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做啊，我以前都没有想过啊，原来杀人可以这样杀啊，原来偷东西可以这样偷啊，原来有这样的一种方法，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个用过。所以你现在可以听到这消息，听到一些新闻说，哦，某一个偷车的这个团伙， 他原来是用老土的方法去偷，那结果有一天他看了这个新闻报道之后，就发现说，哦，原来还有个更新的方法啊。他不是说，哦，那群人被抓了，我要怎么样赶紧收手，不是，他说，哦，我们要赶紧去学他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的偷的这个技术可以升级啊，可以跟得上这个时代的这个潮流。那所以罪是会传染，是会蔓延的。那第四，罪到一定地步，你犯罪犯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你外表看起来好像无动于衷，但是内心里面是痛苦的。圣经里面不否认罪中有快乐，但是罪里面同样有痛苦。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一个犯罪的人，我们自己其实心里面也很清楚，当你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得到了因着这一件事情所有的好处 benefit， 你有了，因为你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你的好处你得到了，但是内心里的煎熬你自己是清楚的。很多人会去羡慕说，哦，这个贪官他可以有很多钱，但是你也要知道说，这个钱他是需要付代价的，他内心里面的恐惧，他内心里面的害怕，他内心里面那一种对于审判或者对于这个时局突然之间发生变化的那种恐惧，你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对于一个你没有多少钱，但是心里坦坦荡荡的人，他的痛苦不是你所能够去想象的。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好像在罪恶里面很快乐，但是中国人很早以前就发明了一个词，他说，很多人在那里什么呢？醉生梦死，啊，醉生梦死，啊，什么意思？那他看上去好像是一种很笑的这种状态，但是内心里的痛苦是只有你才会知道的。所以你会发现说，现代人的心理疾病，内心的阴影会不断的爆发，在物质越来越丰富的时候，这个内在的心灵里面的这个需要反而越来越强烈啊，那种快乐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人在很多时候，你在某一种物质的丰富或者说某一种看得上的这种快乐当中，其实你的内心是不快乐的，所以他内心其实是痛苦的。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经常会讲的麻风病跟罪的一个关系，很像啊，非常的这个像。那这个神迹就把这个麻风病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这个神迹之所以能够会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麻风病人很清楚知道，很清楚认识，我是一个麻风病人。当施洗约来到人世当中的时候，他所说的这个信息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很多人来到施洗约面前要受施洗约的洗。这些人来到施洗约面前要受约翰的洗，是有一个前提，他们知道说，我是那一个需要悔改的人。一个人能够被洁净，就像今天我们的题目所说的，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这句话是建立在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承认，他知道，他明白，我是那一个需要被洁净的人。那在当时这个人群当中，圣经里面说很多人这个围着耶稣，但是没有人像麻风病人得到的那么多。为什么？因为这个麻风病人他觉得说，我是那一个需要被洁净，我是那一个需要被拯救，我是一个需要被医治的人。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他寻求的不是知识上的满足，他所要寻求的是生命被拯救。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从圣经的标准来说，从上帝的标准上来说，我们都是一个麻风病人，我们都是罪人。但区别是在于说，有人知道自己是罪人，但是有人不知道自己是罪人；有人知道自己是麻风病人，但是有人 长了大麻风却不知道自己长了大麻风，有人知道自己是罪人，但是却不肯承认自己是罪人。所以倘若我们希望这件事情，这个神迹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能够像麻风病人一样，知道自己生命有污秽，也知道自己生命需要被拯救，我们才能够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姿态，我们才会放下我们的身段，拜在他的面前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我们倘若不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怎么可能得救恩？你怎么能会觉得说我需要救恩？你不会觉得说我需要这个救恩，你觉得说我不需要。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好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我们不要觉得说人认识自己很容易，人认识自己是很难的。希腊哲学家所说的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人啊，你要认识你自己。他不是教导说你要去认识宇宙，你要去认识这个所有的你身边的这个世界，你要去认识哲学，你要去认识这个物理，不是。他说人啊，你要认识你自己。所以这个麻风病人来到耶稣面前，他得了当时这群人当中最大的恩典，是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所以悔改是必须，是我们能够进到救恩当中，能够得享上帝赦罪之恩的一个必须。而悔改是需要我们用上帝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我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病入膏肓的人，病入膏肓这个词从典故上来说是跟另外一个成语连在一起的。什么成语呢？叫做讳疾忌医。说那一个皇帝不愿意去，生了病医生来看他不承认，医生说你病在哪里，病在哪里，病在哪里，他不承认，不承认。那第一次医生说你病在什么地方，第二次医生说你病在什么地方，到第三次的时候医生说，哦，不用了，我不用去了。为什么？因为已经病入膏肓了。所以这两个成语是连在一起的，病入膏肓跟讳疾忌医是连在一起的。讳疾忌医就是说他明明知道有这样的问题，但他不愿意承认，他也不愿意去找医生。所以耶稣说谁需要医生啊？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健康的人呢就觉得不需要医生。但是问题是健康你得是真健康啊！那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救义人，乃是救罪人。为什么我来是救罪人？因为义人觉得我不需要耶稣。但这世上有义人吗？圣经上说这世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认识自己是得洁净的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认识神。所以麻风病人没有去找任何其他的人，他来到耶稣面前，他跪下来，他称呼他说主。我们不要去小看这麻风病人，他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他说，第一，我知道你是什么，你是主。第二，我相信你有能力。第三，我愿意顺从你的主权。所以我们去看这句话，第一，麻风病人说，主啊，你若肯，他是说你是什么，你是神。若肯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不怀疑，第二我承认你有这样的能力。你若肯是说我不是来命令你，我是来什么，我是来请求你，你无论怎么样 我都愿意接受。我今天就是问，请求你说你肯还是不肯。所以这个主权在谁手里？在耶稣的手里面。不是说我知道你能救我，你现在就来救我，不是。他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接近的。所以谁是那一个握着主权的人？是上帝，是那一个握着主权的人。上帝握，上帝来决定什么时候平静风浪，上帝来决定用什么方式来医治你，上帝来决定给你怎么样的祝福，给你怎么样的这个恩典。主权在谁手里？主权在上帝手里面。所以这盲目人对上帝有很清楚的认识，他说哦，我知道，第一我知道你是神，第二我知道你有这样的能力，第三我愿意顺从你的主权。这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到的一件事情。认识神，我们需要去认识神。我们曾经讲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讲到这个认识神，但是无论讲多少都不够，因为上帝是我们一辈子要不断去亲近，不断去认识的那一个对象。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他之所以会求，之所以会发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他比当时所有的人都更清楚知道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第三，你认识他不够，认识他是不够的，这个认识需要你，需要引导你来靠近他。所以这个麻风病人来了，你可以去想一下，我们前面讲过说麻风病人是怎么样一种生存状态，他要拿着铃铛不断的去宣告说我是麻风病人，我是麻风病人。可是这个麻风病人从远处来到这个人群当中，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是一件容易的一件事情，你可以去想象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多少人会白眼相向，有多少人会充满厌恶的去看他，有多少人会去咒骂他，有多少人会告诉他说，哎，你这个人就该死，你就不要来传染我们，你赶紧回到山上去。但是麻风病人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人家不敢打他。为什么呢？怕传染。所以他没有关系，他只管走啊，他只管摇着铃铛，他只管走，那他人家没有办法，那不能拿他怎么样。所以他就这样用这样的方式来到人群当中，他跪在耶稣面前靠近他。信仰不是让我们去观赏的，信仰是要让我们去体验的。信仰不是让我们去站在旁边旁观，信仰是要让我们去拥抱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他愿意来拥抱我们。所以靠近他，求告他，不要觉得说上帝高高在上，耶稣离我十万八千里，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在我们生命里面，他就在我们身边，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他今天靠近你，他今天从天上来到地上，为的就是要靠近我们，而他也希望我们能够来靠近他，能够来求告他。所以不要觉得神离我们很远，上帝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一时每一刻。所以靠近他，求告他，在你生命最痛苦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求告他，靠近他。最后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伸手摸他。一个人都不愿意触碰的麻风病人，这位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主动伸手来摸他。圣经里面在讲到上帝的爱都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没有哪一个时刻上帝是被动来显现他的爱，上帝的爱永远都是主动的。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不是亚当夏娃先去找上帝，是上帝先去找人。上帝问他们说，你在哪里？ 当人活在罪恶当中的时候，不是人想要去回转来到上帝面前，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世上，活在我们中间，成为最深的样式。他没有觉得说，哦，我取了这个样式对我来说是羞辱，没有，他愿意用他的生命来触摸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伸手去摸他，耶稣摸他的时候是告诉他说，无论你有多污秽，无论你有多肮脏，无论你多么被人拒绝，你今天来，来靠近我，来求告我，我愿意，我要摸你啊，我要摸到你。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上帝愿意伸手来触摸我们。我们今天在基督徒的这个灵性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说啊，我们能够被上帝所得着，我们能够被上帝所摸着，上帝愿意来摸到我们。那我们的生命与神有这样亲密的这个交往跟接触的时候，当我们与神有这样亲密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们今天不是站在旁边两个人毫无任何的这个肢体的这个接触，我们相敬如宾，上帝不是要跟我们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上帝要跟我们建立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是连着的，它不是分割开的，这两个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若有人在我里面，我就在他的里面。你如果枝子连在我的葡萄树上，就能够结果子。所以这是一种亲密的这种关系。耶稣说，耶稣主动伸出手来去摸这麻风人，耶稣说我愿意，我愿意。你不要觉得说我肯不肯，耶稣说我肯，我来就是为了要叫你得洁净。所以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所以这是一个神迹，但这个神迹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这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灵性的一个经历跟过程。我们是一个被罪所污染的这个生命，就像这个麻风病人一样，病在血液里，病在骨子里，这个病在恶化，在蔓延，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外面看上来活得很光鲜，但是内心的痛苦只有我们自己心里面最清楚。我们无处可去，我们没办法找到拯救，我们找不到一条自我拯救的一条道路，我们只能够看着病症越来越恶化，越来越严重，直到有一天我们知道这位耶稣基督，直到有一天这位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直到有一天我们举目来仰望，我们来向他投诚，我们来靠近他，我们来拥抱他，他告诉我们说我肯，你接近了吧。所以但愿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知道说，无论我们是多么污秽多么肮脏的一个人，无论我们在罪里面挣扎了多久，痛苦了多久，无论我们觉得自己有多么的不配，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对他说，主，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的。耶稣也一定会告诉你说他肯，他要用他的宝血，用他的生命来洁净我们。这样的神迹一直在发生，不单单发生在2000多年前那个大麻风病人身上，今天同样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愿我们来到这位上帝面前，来向他仰望，来向他呼求，我们深信他的恩典足够我们所用。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 Amen。